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让我们能够奉主你的名再一次在空中来相聚。主啊，我们为的是能够更亲近主你自己，能够从主你里面得着更多的主的恩典跟祝福。主啊，每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要献在主你的脚前，你的祭坛上。主耶稣，求你通过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引导跟感动，满满的在我们这一个半小时的聚会的当中，主啊，你要亲自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把主你的话语感动在我们当中，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都因着主的话语而得着满满的主的厚恩。谢谢主。主啊，我们今天要看这个创世纪亚伯拉罕撒拉过世的这一段话语，从这一段话的当中看到主你我有无限的恩宠，有无限的恩典在我亚伯拉罕的带着撒拉最后的这一生当中，看到主你是如何的厚恩待亚伯拉罕，你所拣选的这一个派下的一个大族长。感谢赞美主，从这一段经文的当中，就让我们看到好像人已经走到黄昏的时候，但是在黄昏我们总以为这是一切的末了了一切的盼望也即将结束，但却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越亲密越跟主有连结的关系，我们却看到好像人的尽头，神你的恩典却常常是满满的，够我们用的。感谢赞美主，照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啊，我们要通过这个创世纪谈到亚伯拉罕，来看看神通过亚伯拉罕在对我们现在的人在说些什么话。我们相信圣经是没有时空的问题，也没有时间空间都不是问题，神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是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纵然我们看亚伯拉罕到今天137岁的时候，他一辈子疼的爱着带领着的妻子在127岁就安息了，这安息了，这人人都有一死，这是我们都所能够体会也能够了解。但是一个137岁的人，一个老人要去面对，这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极大的压力，极大的压迫，因为自己一辈子所爱的今天离开他了。那他们因为在外地寄居，在赫人地方寄居，没有所谓自己的产业，那么要埋葬自己心爱的人，要必须要求人家，跟人家要一块地，买一块地。那这对一个137岁 的老年老人家，我想这是指着一个这么年长的人所要面对的困难的问题，这好像也正是指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一样。这个137岁是指向一个年纪的问题，那实际上它也正是指着一个当一个人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好像双手一摊，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该怎么走，很无奈也很无力感，好像是一个137岁的老人什么事都无奈的啊。那我们常会碰到人生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总是要被这世界来挑战我们，来给压力，来压迫我们，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世界。说真的在这一段两三年当中，我们大家都很辛苦，过得都沾沾兢兢的生怕有病毒去感染我们去伤害我们的身体。每个人过的日子就不能够像过去一样很释放、很释怀、很自由都什么都没有去约束，或者是不用去约束，也不用去担忧担心有什么病毒会沾染到我们那是这几年下来，大家真的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真的是辛苦的，在这个环境这种病毒的问题，也不是谁能够从这个根本去来做解决也是要一路的在研究，在这个药物的发展来帮助我们能够脱离这是过去一个不容易去面对的。但我相信神的日子是近了，天灾地变人祸等等，甚至主的讲的瘟疫，那这个病毒就是一个瘟疫，在全个世界扩散开来但是主仍然有恩典。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他这么大的年纪，前面我们就看到神说要对他试探，要试验一下，不是试探神试验这个亚伯拉罕，要他把那独生的儿子献给他，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人生总是要面对许许多多突然而来的自己想象不到的，我们非常不愿意碰到的，但是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太多。那这跟整个我们在面对这一些压力困境的时候，正是我们学习内在生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课题我们这么多年来进入到这一份水流，我们学的是什么呢？不正是在学习我们的生命吗？那么如果处太平的时候，生命没有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很难学到功课了。所以神没有允许发生的事情都不会发生，既已经发生了，这都是神的允许的。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他所允许的事情，但是他却带着够用的恩典， 我们的难处，神给我们的恩典会让我们超越了我们所能处的这个困难的困境。所以这个也正是让我们学习生命的功课。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他带着以撒，这是上个礼拜我们主日的信息讲的信息，那个带着他的儿子独生的我有分享到说，这个独生的儿子的预表将来的耶稣基督是神独生的儿子，也就是独一无二的拯救，唯一的拯救就是耶稣。他说是他所爱的，到亚摩利山去，他一共走了三天，带了两个门徒两个仆人，叫他们等等我上山去拜一拜祷告，很快回来。那我有想到说，亚伯拉罕他纵然是一个义人，但是亚伯拉罕他还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虽然是完全的人，但是他还是完全的人我两个完全的人是神所称赞他的生命是有完全的，但是他的本质还是人，就是有原罪的问题。每一个都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没有原罪这个遗传的恶的问题。那这亚伯拉罕三天要把孩子送到山上去，我相信圣经没有写得很清楚，没有写到亚伯拉罕里面的生命，内在的生命，他的心理是如何的去想说，我独一无二的儿子今天要结束生命献给神。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有没有稍对这件事情有顿了一下呢，但我相信他一早清晨，第三天清晨起来，他睡着了没？三天当中他睡得安稳吗？他三天当中他心里面这一件这么大的事情，他睡得着吗？我相信这是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对神如此的亲近的人，他还是要去面对这一个痛苦。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克西马里园，他还是求祷三次，求神挪去这个杯，以完全人的性位格。我以前一阵子我有讲位格，讲得很清楚这个人的位格，他还是有人所愿意跟不愿意的。所以在那边耶稣祷告三次，但是他是顺服在神，天父上帝他顺服了。那亚伯拉罕这三天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挣扎，但是今天我们试试拿亚伯拉罕当作是我们来看来说，我们是否能够经得起神这样对我们的，这是考验。撒旦是试探，这里标题后来的人标上去是试验亚伯拉罕，神给我们的遭遇都是试验我们的生命，不是试探，那魔鬼撒旦就试探我们了耶稣四十天魔鬼就来试探耶稣，那是试探，要引诱耶稣那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就是看亚伯拉罕是否真的能够顺服神，把儿子献给神。这对我们就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我独一无二的，夏甲所生的不算，神所承认的、认可的是以撒。今天他要献给神，这压力有多大？我们今天所处的处境，我们面对的压力，也正好像是亚伯拉罕所要面对，把儿子献给神，那是我们后面看的知道，就是要用刀流血献给神。所以这个这么大的课题，就是考验亚伯拉罕他内在的生命如何在神面前降服在神，好像主耶稣一样，他祷告之后把自己还是交给神，按着神的心意。今天以撒要交给神，亚伯拉罕他所处的处境，他所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亚伯拉罕怎么去选择他的生命。今天我们很多碰到难处的时候，有人自暴自弃，有人放弃自己，有人不愿意来到神面前，把自己这么大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把自己隐藏在基督里面。而很多人就是会想要去找方法，找办法，去找人，找一些自称为是先知的人来祷告，看看有怎么样子下一步路怎么走，而不是顺服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做工。有一位姐妹，她跟我分享的，他开始给我的分享是，他是单身，那么他需要看医生，需要有人帮助他，需要有人带他出门，这是相当艰困的环境跟时刻的当中，他需要帮助，但是没有人，他是单单的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办。希望他就告诉我说，是不是能够他这么困难的当中，走投无路的当中，为他祷告。那我相信今天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结果，就是神有预备过一天还是两天，我现在记不得，因为我要找他有想请他讲见证今天，但是人太多，我一直找都找不到是哪一位姐妹但是我记得他，后来他告诉我说，神听祷告，这个神听祷告，请不要忘记以为是我来祷告神就听，不是的，只要你自己就是能够让神听祷告的对象，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我也是神的儿女而已，彼此都一样，不是说我比较高深，我的祷告就有效，不是这样子。但是我知道我诚实说，最近弟兄姐妹的需要，我跟林师母真的是放在心里面祷告，这一点我承认，我确实是如此。因为我们没有碰到的难处，亲爱的家人在面对这些难处，我们不能够放得很轻松啊，为跟哀痛的人一同哀痛，这是耶稣的教导，所以我们也就是这样子为需要的人祷告。而姐妹告诉我说，感谢神，因为听了祷告，神就差了亲人来带他看医生，就又排到挂到号，拿到药就开始治疗。 他的问题渐渐就好转。我就想到一件事情，等一下我们要看亚伯拉罕这么大年纪，好像人到了黄昏啊，这个夕阳无限好，可惜他加了这两个字，可惜近黄昏，这意思是什么？这一闪就过了，一下就没了，这么美好的马上没，黑暗黑夜很快就来了。这形容一个人他的美好很快就要消失了。亚伯拉罕不正是在这黄昏的年岁的当中，而我们要面对今天的困境难处，我们何尝也不是在面对走到黄昏的时刻。刚刚那一我在讲的那一位姐妹，她一开始告诉我极大的失望，极大的失落，极大的无助，好像找不到，求告无门。这不正是她的黄昏吗？但是到后来他自己觉得是黄昏，但是神却极大的恩宠，让他感激到赞美感恩不尽，直到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样子，他一切都预备了，献以撒，因为神有预备。所以今天耶和华以勒实践神的话信实的呈现在我们刚刚那一位姐妹的身上，让我们证实古时候呈现在亚伯拉罕发生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上，今天也在我们的姐妹的身上发生了。所以要知道，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唯有来到神的面前，单单独独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来到耶稣面前。你的问题一切耶稣都知道，为祷告已先已经应允了。虽然我们有一些事情很现实去发生了，而且要去面对，我们相信神爱我们。耶稣讲了一个比喻，99只羊有一只迷失了，这个迷失是他迷路。也讲到属灵上，就是一个人信主他又走回头路，迷路了，去拜偶像了，或者是被什么掺杂了，引诱，或者是在过内在生活的当中，有人被别的把戏从耶稣的身上把我们吸引走了，这是讲到那个迷失。但是这迷失何尝不是也正指着我们一个人碰到好像近黄昏的时候，求告无门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耶稣说他安置的99只去闲崖，把那一只不见的怎么样，他就是要把它带回来，再怎么样就是要把它领回来。耶和华以勒，神的恩典是有预备的，神的恩典就是耶和华以勒在山上有预备，没有缺少，没有落实，没有流障。今天我们看到撒拉127岁安息，前面讲自己的儿子，现在讲他最亲爱的自己的，跟着一辈子，爱了一辈子，辛苦也在，享乐也同伴，人世间最悲苦的事情，最悲伤的事情，就是至亲离开我们。 更何况是他心所爱的人。所以亚伯拉罕，撒拉是127岁，亚伯拉罕比撒拉大了10岁，一个137岁的老人要去面对亲人这样的一个伤痛，对亚伯拉罕，我相信亚伯拉罕是有血有肉的人，圣经纵然没有描述他的心情如何，但是他在第一节的后段，第二节，哀痛哭嚎，这是亚伯拉罕失去了，亚伯拉罕失去了他的亲人，他的太太，他的妻子。亚伯拉罕，我们在第二节只有几句话，一句话就整个表达亚伯拉罕的那个伤痛，就是哀痛哭嚎。一个人到了黄昏，年岁那么大的老人，必须要去面对这样的伤痛，这几乎是可能会要了他的命的伤痛。在台湾啊，这个病菌啊感染，直到如今仍然每天都有人死亡。要知道这死亡的家，他们内心里面是如何的伤痛，人走了不能回来，不像我们走了，将来我们在天上那个是个乐园的地方，我们还能够相见。很多人就是这样子走了，不知道了，不见了。亚伯拉罕要面对这样的伤痛的时候，我们看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不讲这些人还有地理跟这个背景吧。看到亚伯拉罕去求赫人啊，我不讲被赫人怎么来，我不讲啊。那去求他们，那么因为亚伯拉罕他自己讲到什么？第四节讲到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那么赫人是不受割礼的，没有跟神立约的外人。那亚伯拉罕，神来跟他立约，拣选他这亚伯拉罕的派下啊，这个派下的以撒，然后雅各12个支派这一派下，作为神的选民。所以他在外邦人寄居，那他去求人家给他一块地，好埋葬我的死人。这里用了几次讲到我的死人，在当时古代近东，就是这个救赎恩典未临的时刻，所以用一个死掉的人，不是睡了还会再醒，他这里用死人，但我们相信他们都在天堂的，只是在形容上是用这样子的词汇来表达他的太太撒拉已经死了，那我们的话就是睡。那这个当中他去求第五节，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什么？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主请听，一个有立割礼之约的人跟没有受割礼之约的外所谓 后来称呼为外邦人的人，他称他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从这一句话我们可以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一个在主里面的人，如果我们在外邦人当中，别人看我们为讨厌，别人看我们基督徒是背主的，是拜西洋教的人，那表示说我们做基督徒做得很失败。我曾经有讲到说，我的母亲她是一个热心的人，总是要传福音给人，但是她用的方法跟她那个热情热到过头了啊！她抓的人就是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没有人受得了，亲戚朋友都受不了，邻居更是很不想跟我母亲谈谈话聊聊天，只要看到我妈妈来了，大家说哎呦赶快躲开哦，您妈妈来了，大家跑光光。为什么让人家觉得不受尊敬。后来我妈妈自己也知道这是她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被人家称为尊大的王子，表示亚伯拉罕在他外邦人赫人的当中，亚伯拉罕活出来的生命是有神的生命的人，不是一个勉强人的过去我自己也很亏欠以前的教会，总觉得我是教会的牧师，我是教会的领袖，我带的是基督教会，所以基督教会有基督教会的传统，有基督教会的规定，有教义，有基督教的这个礼仪，还有这个基督教的规定。哎呀，把这一些拿来去要求人家，去要人家遵守，要人家遵守整个的教会的教规，以至于自己建立了一道高墙，外面的人看到你们教会是这样多的规矩，吓都吓坏了，所以这个墙要拆毁。人设的规矩大部分都是人设的，人从圣经里面来设自己的规矩，去要求会友，要求同工，要求来的人，那以至于对我们就成为一个能躲就躲，能避开就避开，不讨喜悦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讨外邦人都喜欢的人，这是他的生命的表现。我们有时候常常甚至在小组里面也是一样，要晓得小组里面或者今天我们的聚会，他是完全献燔祭的态度来献。他讲的说不能够有残疾，不是讲着外在身肢体的现状的问题，要不然我们内在生活有一位牧师他就是有小儿麻痹，讲的不是这个外在的现状，是看我讲的这一位牧师，他是个非常渴慕追求内在生活，而且肯把自己背下来，这就不是残疾。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献燔祭的生命，这一位牧师所以我们在台湾有一个伊甸有一位刘霞姐妹的负责人她是风湿关节炎的，很严重的，但是她在 在信仰上他做了很多帮助好多人。有一位画家，他脑性麻痹，他是个好基督徒，也讲见证。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甚至于在问我说这残疾的问题，我说不是，不要看出，不要用外表来看，而是要从内在的生命。我们看亚伯拉罕，我们就看看以后那个雅各。雅各是个瘸腿的吧，雅各跟神人摔跤，在各自窝里捏了一下，整个脚就跛脚了。但是他是十二支派的主，所以我借这个机会我再讲一下啊，回答有一个姐妹来问我这个啊残疾的问题。不是这一个，亚伯拉罕的生命就是一个献燔祭没有残疾的生命的人。我刚刚讲的那个我们的一个牧师，他就是一个献燔祭，一个把自己献给神，是一个完整的完美的，是一个全然的献给神的人。所以感谢主，他的生命就是如此。所以在这一个地方，这样子的人，神耶和华以勒为他预备了什么？为撒拉预备了一块最美最好的他说我们最好的墓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容你，就是所有的赫人没有一个人不会不准你的。可以知道亚伯拉罕的生命在赫人这族的当中，人人都尊敬他，人人都爱他，人人都喜欢他。这就是生命，完整的生命，完全的生命，一个献燔祭的生命的人，以至于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这话说来轻轻松松说过来，读圣经的时候很轻松的读过去，读过去了，但是你读到什么？我个人来说，我看到亚伯拉罕一个献燔祭的生命的人，他不只是对那个以弗伦这一块土田头这一块地上的主人，他还说全赫人没有一个人，表示他的生命是远播远近都喜欢都爱他的，尊敬这一位。这是尊敬这一位是什么？是因为亚伯拉罕他的生命有耶和华的生命，有圣灵的内住的生命。我们信耶稣不正是求这一个吗？那个三个耶稣钉死的两个盗贼，有一个与耶稣同在乐园里面，一个没有，因为他还讥笑，这是生命的问题，自己不好还笑人家。另外一个自己知罪，自己的生命知道自己问题，他求耶稣，换句话说也是一个悔改的态度。当一个人有悔改的态度的话，那就是一个肯也愿意卑下自己，降卑自己。那我们第七节看到亚伯拉罕做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就站起来，他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 当亚伯拉罕接纳三个神人来临的时候，他也是夫妇相伴。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这是近东他们的礼节，但是亚伯拉罕一个137岁的人，向那个外邦人下拜。所以我在想，告诉我自己的弟兄姐妹，告诉他们，不要把外邦人挂在嘴巴。我们要讲说，还不信，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才不会去伤害人家。我们有一位老姐妹在这里，在我们教会老姐妹，她的弟兄是第七代的基督徒，他们结婚到了他那一年，他现在他跟我同岁啊，年纪跟我同岁，很像是在70岁，哦不止，应该是66岁左右，他才受洗，认识他。他结婚那么久才受洗，为什么？因为他跟我讲过一件事情，他说你们基督徒，都会批评人家，说人家是拜偶像的，说我们拜佛的人，都是外邦人，很歧视我们，很轻视我们，所以他不信主。一直到了来到我们教会，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够，基督徒教会应该是让人家羡慕的地方，喜欢的地方，愿意跟你做朋友的，而不是因为不是让人家觉得不可亲近的人。这也是我们要理性了解这个生命。那个不信主的人，不认识耶稣的人，也是神的儿女。拜佛的，因为他不懂得知道真神，他拜佛拜得好虔诚，一心良善，他是谁？也是神的儿女。我就告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改一改口，而且要对那个拜偶像，我们想说拜其他神的人，我们要尊重他们，不是支持他们去拜偶像，而是尊重他们，不要去批评，不要去论断。我相信亚伯拉罕在这赫人当中，他们一定是一个拜偶像的，拜多神的，一定跟亚伯拉罕敬畏上帝敬畏神的是不同的。但是亚伯拉罕他肯谦卑下来，137岁的老人就跪下来，因为人家要这样尊重他，愿意送给他一块地，而且是最好的坟墓来埋葬撒拉。那亚伯拉罕就把他就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这是第8节，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守割的儿子以弗伦。第9节说，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人家说给他一块地，亚伯拉罕他不是一个贪心的人，也不是一个想占便宜的人，我曾经有讲过， 我大概读应该是初中了，我们的邻居有一个太太，一个年轻的太太，每一次买卖菜的菜车来了，大家就挤过来买菜。那个太太，年轻的太太有一个坏的习惯， 他每一次买好菜都还要偷拿一下葱也好姜也好拿着就走，他常常被老板说，哎，等一下，那也要算钱，你不能拿那，现在葱很贵。他常常是做这样的事，贪小便宜啊。当然我们在座的亲爱的各位家人，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啊，一点小便宜也想贪啊，我们都不是。但是我们却要在生命中关于这个贪，我们不是说实际去偷一点拿一点贪一点啊。我常跟我家的孙子讲，不要去爱别人的东西。同学坐在一起，隔壁的那个橡皮擦好棒好漂亮，你不要去贪人家的。有能力，我有钱，我可以买给你，纵然没有买给你可以用的就好了，不要去想别人的东西。所以我们除了这以外，其实我们的心思意念的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虽然不会去贪别人爱别人的啊，十诫里面就告诉我们啊，不可以贪别人的东西啊。那么还有贪别人的东西还有什么呢？还有思想上的意念上的贪。我们这个看不见的隐藏在内心里面的贪，我们是否要注意，要自己要到神的面前想想。以前我还生命不够成熟，在周牧师带的团队里面，我总是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啊，周牧师更疼他。那我就想从什么样是可以让周牧师有一天也这样哎疼我。现在想起来才知道说很幼稚，因为若你行得好，罪就不念眷我们，这是神对该隐讲的话。神为什么不想悦纳该隐所献的？不是他，不是讲的他的物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该隐的生命神看出来不好，神就不喜悦。那么我们如果自己明白这一个道理，知道行出来要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主价卖给我，这就是他愿意付出，愿意不贪人家的啊。我讲到说跟周牧师的关系，后来周牧师大家都有接触的就知道待我也不差呀，甚至于有一次他要回去了，我在要送他去机场，他在酒店里面告诉我说，我很像我有讲过了啊，我讲过这个见证，好，很像有讲过几次。他告诉我，我要去洗手间，你跟我去，陪我，带我去。到了女生厕所，他说这里就好了，我要进这个厕所。我说前面是男生的，这个是女生的，那没关系，没关系，我一下就出来了。原来他老人家跑到女生厕所关起门来，她在做掏人家给她的奉献包，她就在那边数数数，然后包一包出来说人家给我的奉献，我跟你分享，我一人一半啊，感谢主。所以重点在不只是贪婪别人的东西以外，更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不要嫉妒，我们不要嫉妒，也不要想说要怎么样，而且你一想要怎么样，你就会用自己的方法，又会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去吸引人家看注意你、看中你。 这个都是错的。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这是尼托森这一位传道人所写的一首诗歌，改天有机会我们来唱。好，那在这里看到他付钱，那但是他们怎么样？不然，第十一节，不然我主请听，我送你送给你这一块土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我说亚伯拉罕还好，他是一个不贪的人，要不然人家真的送给他。我们都知道后面的结局，他有没有付钱？亚伯拉罕付了，别人怎么样？这一块土地，送给你。然后第十二节说，那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再一次回应别人的这一个爱，回应这外邦人对他的爱，他再一次谦卑俯伏下拜。接着他说，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十四节，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这是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了？这一句话真是不简单。亚伯拉罕跟在那个寄居的地方，跟那个寄居的百姓的关系，这就像兄弟一样，你的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还有什么计较？没关系，都是自家人。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还有一句话啊，亲兄弟还是要明算账的。但是赫人这个以弗伦说，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400舍克勒银子算了，不算了，不要紧的，你尽管埋沙拉吧，埋你的死人吧。在这里读下来是很简单，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这一句话其中的意义，其中的那一种关系，不是两句话可以讲得明的，这完全完全的是看到亚伯拉罕这个人的生命。如果我们今天有人对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有时候连我们自己家里的人都不一定是可以这样子，更何况在外人。而且你要到什么程度？要到人家对你的生命看得很清，很信任，完全的对你没有一点点丝毫的掺杂在当中。就是亚伯拉罕的生命，他如此的掺杂，没有一丝一毫心思意念有一点点的贪婪，或者是有一点点的让人家怀疑，或者让人家觉得对你这个人有保留。亚伯拉罕在他们面前 呈现出来的生命是毫无保留的生命，没有保留真诚的生命，对的才会说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所以这一句话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它当中很深的意义的。接着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客勒给以弗伦。这当中以弗伦一直讲不用不用，我们彼此之间这算什么呢？亚伯拉罕仍然给了钱，为什么？看到亚伯拉罕几个生命的方向，一个就是我说的他有献燔祭的生命，一个他带一定带这个赫人住在那个地方作为寄居的，他一定平常就做很多好的给人家舍己的，甚至有可能就是舍己的东西，舍己的去给人家，这都不是道德的善意。道德是必须要自己强迫自己，为了道德我要做，做了之后觉得我很好，我有功德心，我有这个道德观。亚伯拉罕做出给他们的是因为有神的关系，因为他是敬畏独一真神的生命的人，自然而然他就能够行使出来。他给第二给那个赫人在这个寄居的地方，人家对他信任，知道他是一个诚信的人，说话算话的人，肯舍己的人，肯善待别人的人，纵然是看到这个赫人是外邦人，亚伯拉罕也是有智慧，为了使将来不会因为这一个白白领了人家这一个东西，这个无功不受禄，因为如果亚伯拉罕不给这个钱，我不知道几年后可能会有问题，所以亚伯拉罕买断了啊，不留给像我们这里旧的这个社区很大，150户的社区，有很多公共的公共的设施，有公园，本来还有一个游泳池，我还在那边游泳过，还救过林师母，他沉下去，我跳下去救他，还有几个公园篮球场，还有后来因为这是建设公司告诉这个社区的管委会说这些设施产权是没有过户给，因为不能够过户给那个建设公过户给那个管理委员会啊，不能够过户，但是签的合约说这些设施就是这个社区你们永远可以使用，没有买断虽然有签约但是这个地主的儿子就翻供，他不肯了他不愿意了，这个签那个约是当时我爸爸签的，现在我爸爸人死了，死了之后你们没有跟我要跟我签新的约再继续使用啊，那你们没有来签约，我要收回了。亚伯拉罕有智慧，买断，我用钱给你买，这就是我的， 干干净净是我的。因为亚伯拉罕第一个不贪人家的，第二他也知道为了以后不发生产权的问题，跟你做一个截断。感谢主。今天从亚伯拉罕这么大的年岁，一个人走到黄昏时期又上屈子，然后他一点痛很苦的时候，看到耶和华以勒神为他预备一个最好的那个坟墓跟洞给了亚伯拉罕。从这个地方看到，纵然一个人走到人生的末了的时候，神仍然满满的恩典，满满的恩宠对待亚伯拉罕。看到亚伯拉罕所受到的这个过程，无论是赫人还有这个土地，都在神恩典的里面。神已经为亚伯拉罕预备好好的，神多爱亚伯拉罕，让他的以撒不用献，有一只羊，神所预备的。今天亚伯拉罕面对以撒的困境，面对世上最伤痛的撒拉的过世的伤痛，结果神都很浓厚的恩典给亚伯拉罕。今天我们正在面对这个环境的挣扎，环境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人这个白肺，因为感染有人白肺，今天也有有人因为家人确诊都瘦下来，也为姐妹她说她好感恩上帝恩待，她反而是长得胖胖的这些确诊的他们家人有那心肌炎，还有我们的同工照顾父母亲很辛苦，几个晚上都不能睡，但是神有神的恩典，这些都让人看到什么？看到好像近黄昏的时刻。我刚刚讲到说，在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五六十人过世，有的地方还更多人，但是我们相信神有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这些困难的照顾家里的人，有人也自己也是发烧，家里的人发烧自己也咳嗽然后只要一咳嗽呼吸都困难。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段时刻的当中，我们对神从亚伯拉罕看到神是不离不弃，神一步一步带领我们会脱离。有个同工姐妹告诉我，家里的人渐渐的好转，辛苦的日子真的是辛苦，我们只有在主的面前纪念代求代祷，求神听祷告，彰显神的权柄跟权能，医治的大能在有需要的人的身上。所以我要跟家人说，我们不是走到绝境， 我们只是走到一个阶段，神的丰厚的恩典还在后头给我们。有一首诗歌我很想来唱，我的声音不是很好，但是这首诗歌是尼托森这一位传道人所写的，我可能把这个歌词稍微念一下，它很长，有十节啊，我想我们会打字出来，我就不念了。我唱的不好，但是我爱唱，我想唱，是因为我要用自己唱出来去体会尼托森这一位传道人，他用他的生命去经历耶稣，体会耶稣，他怎么样子在他的人生生命走到最后的这一个十年的岁月，20年的岁月里面怎么样跟神有那绵绵不断的那一种情感，那种恩典，那一种感情，那一种关系，亲密的关系啊，这整个时节充分的去表达。走爱长阔高深，实在不能退却，古人像我这样罪人，怎能安被恩泽？我就出了宗教，买我回来归他，我情愿意背十字架，忠心一路跟他。我今撇下一切，为要得着基督，生也死也想都不想，又何时我回顾，亲友与好黎明与我呼呼喝涌，恩主为我变作苦贫，我今为主义穷，我爱我的救主，我求他的历史，为他之苦安一边苦，离一边为顺事，你是我的安慰，我的恩主耶稣，除你以外，天何归兮？何之？除你以外，在天何归？在地何说爱慕？艰难反对飘零，我今一去不离，只有救主用你爱情，让我活灵魂身体， 主啊，我今求你施恩引导小子，立在我旁，增加我里平安经过此事。撒旦世界肉体时常试探欺凌，你若不加小子能力，恐将你羞匿名。现今时候不多，求主使我脱尘。你一再来，我即常说哈利路亚们。这第一节说主爱长阔高深，实在不能推测。从刚刚我们这个一直带过来，让我们看到人到最后总见神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是我们难以推测。尼托森弟兄说，不然像我这样罪人怎能满被恩泽。试想想这话是否很真实。我们生命总是喜欢掺杂，喜欢喧哗热闹，喜欢气氛等等，这些都把我们从耶稣的身上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带离开，我们很容易就是如此。但回想这一切都是主的爱，我们看到第六节，第六节说，你是我的安慰，我的恩主耶稣，你是我的安慰。今天聚会到这个末了，最后让我们整个心思整个意念持续的在圣灵的恩膏里面，回到耶稣的脚前，把我们再一次深深连接在基督里，除你之外，在天何归，在地何所羡慕爱慕。最后的这个今天聚会这一段时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在长阔高深的爱的当中，再一次回到耶稣基督，连接在亲密的关系的里面。第七节说到艰苦，也不正是在形容目前我们的状态，还有反对飘零，有人不认同我们，有人不觉得我们是对的，不支持我们，飘零 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常常受引诱，飘荡流离失所。我今一起不离，这是生命的表白。纵然在困境，艰难的困境，及身体的困境，被人家没看到，被人家不认同。尼托森弟兄说，今天这一些我一起都不理，只求我主用你爱情绕我灵魂体。我们在心里面默默的来朗读一下，艰苦反对飘零，我今一起不离，只求我主用你爱情绕我灵魂体。主啊，我请求你施恩引导小子立在我旁，常加我力，过此黑暗最是，这直到临命面对自我生命的挑战，旧造生命的挑战，这是让我们天然个性让我们活在黑暗的罪。求主立在我旁，常加我力，因为撒旦世界肉体时常试探欺凌我们，是否体会得来撒旦世界肉体时常试探欺凌我们？我们只有求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能力，耶稣基督的同在的能力加给我们，以免我们羞耻了神的名。让我们在最后现今时候孤独，求主使我脱尘，你再来我即唱说哈利路亚们。我们闭上眼睛，再一次深深连接基督圣灵的恩膏，充充满满的满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这恩膏滋润我们的心，让这个恩膏带着主的能力深化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唯有耶稣 单单只有耶稣，再无别的。但愿今天这样的一个聚会，是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燔祭的祭坛上。主啊，你来悦纳我们，让我们深深体会耶和华以勒早已为我们预备那佳美的恩典。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感谢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你所亲爱的家人，来向主你祷告，求主赐下你的能力权柄，遮盖我们每一位以及我们的家人，保守我们在主恩典里面尽情能够享用主你所给的恩宠，祝福我们在座，带领我们，让我们内在的生命能够常常呈现内在生活的一个生命来，不只是我们在主面前不羞辱主，也在众人的面前让主的名因着我们所活出来，而能够知道这就是基督信仰的福音了。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默默的下线，聚会到这里结束。要记得，神的爱长阔高深，耶和华为我们每一位必有预备。再会。